如果有一天你挚爱的家人突然销声匿迹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想？你会找他多长的时间呢？再如果他看起来好像是要自愿消失的话，你还会找他吗？嗨，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的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直接开始吧，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2004年2月9日晚上7点左右，当时非常的冷，路旁都还有积雪。美国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 Haverhill 我找不到中文翻译，可能太少人知道了。 Anyway， 有几个邻居同时听到了一声巨响，听起来很像车子车祸的声音。一位邻居往他家里的窗户看出去，只见到一辆黑色的轿车，看起来像是撞到并卡在了公路旁的雪堆中，所以他马上打电话报了警。在同时也有另外一家邻居也同时报了警。这位报警人说有见到一个人在车旁走动，而且看到车内有红光发出。第三位报案人是一位公车司机，他在这部黑色的轿车旁边停了下来，见到了一位女生，大约20岁左右。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受伤或明显的创伤，但是好像冷得发抖。当时这位公车司机提说要不要帮忙报警的时候，这位女生居然拜托，好像是用求的样子哦，拜托这个司机不要报警，并且保证自己会叫 AAA。AAA 是一家私人的车子保险公司，他们也有提供比如说拖车的服务之类的，好像很多美国人都会用这家公司的车子保险。这位公车司机人在现场的时候对这个女生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报警，但是回到家之后他还是觉得这样不太妥，最后终于还是决定要报警，打电话给警方。警方在第一位报案人报警的1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现场，当时呢是晚上7点45分，但是当他们到场后却没有在车里或车附近看见第三位报案人提到的那个女生。警方查看了这部黑色轿车，是一台美国 Saturn S 系列轿车，这台车看起来是因为撞上了一棵树，两个安全气囊都已经爆开了，挡风玻璃也破了。警方呢在车子里面发现了红色的污渍，警方猜测可能是红酒，因为在车后座有发现空了的啤酒罐和葡萄酒的空盒，还有散落在车里面的 AAA 事故报告表，但是是空白的，没有填写。车里面还包括手套、化妆品、首饰之类的东西，还有到3个小时以外的驾驶路线图、毛绒玩具以及一本关于登山的书。车上并没有找到任何私人物品，像是手机啊、信用卡之类的东西，但是有找到打包好的衣服啊、盥洗用品、大学教科书和避孕药。警方用这台车子的车牌找到了车主的资料，他是当时21岁的 Maura Murray。Maura Murray 1982年5月出生于美国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Maura 爸是一位医疗技术员， Maura 妈是一位护士。他在麻州的 Hanson 市小郊区里面长大，他是家里4个小孩中的排名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Maura 6岁时父母离异，他主要是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在高中时不止学业表现非常的出色，就连体育方面也是非常的好，他爱跑步也爱打篮球。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女孩，所以非常的适合参加各种运动的比赛，还打破了学校田径队的记录。1998年他更参加了美国全国户外锦标赛，并获得当年全美国的第33名。 Mura 以学业高分毕业高中之后，他基本上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想去的大学，但是他却追随了姐姐的后尘，选择在纽约的美国军事学院上课。但是在那里他只就读了一年，原因我有查到两种。第一种是说，虽然他选择了化工学，但是这并不是他的志向，而且对他来说化工学有一点太无趣了，所以因此他决定转学到 Massachusetts 大学的分校。第二种说法就有一点负面了，有人说 Mura 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开始渴望那种肾上腺素激增的那种快感，结果偷窃了大约$5的化妆品被抓。但是学校还好没有将 Mura 开除，只是强迫他转学，所以 Mura 才转学到了 Massachusetts 大学的分校，并且选择进入护理科。警方找出车主的资料后，马上想联络 Mura， 但是一直找不到人。于是呢，在隔天打了电话给 Mura 的紧急联络人 Mura 爸，但是呢 Mura 爸当时正在工作，并没有接到电话，所以警方在 Mura 爸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告知 Mura 的车子被遗弃了。2月10日中午， Mura 消失的一天后，警方对 Mura 开始全面的搜寻。据公告呢，他身穿深色的外套、牛仔裤和黑色的背包。警方在 Mura 消失的24小时的时候，正式宣布 Mura 的失踪。当天下午5点， Mura 的姐姐打电话给爸爸，说自己联络不上 Mura。 后来家人联络到警方，并被警方告知 Mura 的车被找到了，但是他们还不知 Mura 的去向。于是基于 Mura 车祸之后没有和任何人联络上，家人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警方那方也正式将 Mura 视为失踪人口，并且派出了搜索部门在 Mura 的车的现场开始搜查。 Mura 的父亲以及其他亲人在隔天早上8点飞到了事发地点，开始一起搜索，希望可以找到 Mura 的下落。一位警犬在距离 Mura 车子的100公尺发现了 Mura 的气味，开始沿着这个气味展开追踪，但是不久之后就闻不到这个气味了。这对警方来说表示 Mura 可能坐着另外一台车子离开了现场。同一天， Mura 的远距离男友也专程飞往并且到达了警局来接受询问，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男友的可疑迹象。但是就在 Mura 男友正在飞机上的时候，手机是关机的状态嘛，但是之后发现有一条未知的电话留言在他的语音信箱里面，听起来像是 Mura 的抽泣声。警方马上找到这个电话的来源，但是只查到电话来自于一张美国红十字会的电话卡，之后就什么讯息也没有了。在和 Mura 男友谈完后，警方认为 Mura 当时有可能是为了要逃离家乡，也可能是为了要轻生，但是 Mura 的家人对这个说法完全的不认同。警方也开始查看 Mura 失踪前所有的行程，看看是不是有迹可循。先说这个 case 的疑点有一点多，而且真的有一点乱，但是我会尽量把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大家，真的可能会有一点杂，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Mura 消失之前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会不会是有什么事情造成他的消失呢？ Mura 其实在失踪前的好几个月就已经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了。当然在 Mura 家人的口中， Mura 几乎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孩，功课好，体育也好，但是经过警方的调查和查访之后，发现 Mura 其实有做过一些不合法的事情。除了之前我们提到偷小东西之外，他在失踪的3个月前左右，用了偷来的信用卡号在外面的餐厅买东西吃，而且是好多家，结果到最后被抓，被指控为 A 级轻罪。这个指控持续了大概3个月，然后因为 Mura 这3个月行为良好而被解除。 不然其实如果被定罪的话，在美国盗用信用卡的判罚可能是9个月的监禁，或者是几乎$10,000的罚款。之后 Mora 的姐姐有提到过， Mora 其实当时正在与暴饮暴食症抗争当中，这可能是她去偷别人信用卡号的主要原因，因为要买很多的食物。到了 Mora 失踪的4天前，2月5日晚上， Mora 正在执行她校园巡逻的工作的时候，姐姐打了电话来。和 Mora 讨论了姐姐与姐夫的关系问题后，Mora 开始大哭，但是因为当时正在值班，这个画面被当时的主管给注意到了。主管声称当时 Mora 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完全的呆滞，当主管问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反应。到了凌晨1点多，主管陪着 Mora 回到自己的宿舍，最后主管终于问了 Mora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Mora 只说了一句，我的姐姐。之后警方问姐姐两个人当时通话的内容时，姐姐说那天晚上原本有酗酒问题的自己刚从戒治所出院，在回家的路上，她的未婚夫居然将她带到了一家酒馆，导致姐姐的情绪崩溃，所以才会打给 Mora 抱怨。所以可能是因为 Mora 为姐姐感到生气，所以才大哭了出来，然后之后情绪失控。Mora 失踪的2天前， Mora 爸到了 Mora 的大学城与 Mora 见面，两个人一起开车去购物，然后两个人一起吃了晚餐。因为当天是 Mora 开车，所以将爸爸送回汽车旅馆之后，跟爸爸借了他的全新 Toyota Corolla 去了一间宿舍趴。因为其实 Mora 自己开的车子常常抛锚，还有过热的问题之类的，所以才借了爸爸的车子开。经过朋友的证实，当晚 Mora 晚上10点半的时候到达宿舍 party， 然后约凌晨2点半的时候离开，开车往爸爸的汽车旅馆开去。但是在一个小时之后的凌晨3点半，他打电话给 Mora 爸，说自己出了车祸，撞到了护栏。警察写了一份事故报告，然后送他回爸爸的汽车旅馆之后就离开了。凌晨5点的时候， Mora 用爸爸的手机打了电话给自己的男友，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当时聊了些什么。之后 Mora 也就在爸爸的汽车旅馆一直待到了白天。隔天星期天早上，爸爸的汽车保险公司通知损坏的赔偿将以保险公司承担。 Mora 撞车的损失是将近$10,000，而且是全新的车哦。之后 Mora 爸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当时自己并没有生气，只是感恩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受伤。爸爸自己租了另外一辆车把 Mora 送回大学，然后就出发去自己工作的地点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当晚11点， Mora 爸打了电话给 Mora， 提醒他要去拿事故的表格，两人也同意在隔天星期一晚上一起讨论表格的事，还要填写保险索赔。但是星期一的半夜，就是和爸爸通话的几个小时之后， Mora 开始了一系列奇怪的动作。 Mora 先是用自己的电脑在网络上搜索路线，第一个地方是要去一个叫做 Berkshire 伯克郡的地方，这个地方离 Mora 的学校开车约1小时半。除了这里，他还查找了去 Burlington Vermont 伯林顿佛蒙特州的路线，这个地方离 Mora 的学校开车约快4个小时。然后在下午1点时，向男友发送了 email， 上面提到，我更爱你，我收到了你的讯息，但说实话我不想再说更多了，但是我保证今天会打电话给你，爱你， Mora 上。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到家人以前有一起去过的度假公寓，想要租下同一个公寓，但是当时的业主并没有同意。 Mora 又打电话给了护理科的同学，但是原因不明。到了下午1点多， Mora 写了一封 email 给工作的主管， 声称由于他有家人去世，他将离开这个城市一周的时间。但是事后问家人，家人证实这个是个谎言，实际上他们家里并没有人死亡。在 Mora 的 email 里面也表示，自己回来之后会自动的联系主管。到了下午2:05， Mora 拨打了一通电话，是有关 Vermont 佛蒙特州的一家预订酒店的讯息。但是这通电话一直没有人接，而是被派到了语音信箱。警方搜查他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有大部分的物品都装在箱子里面，墙上的艺术品被拿走。不清楚 Mora 当时有没有将他们打包，但在其中一个箱子上面放着一封列印出来给 Mora 男友的电子邮件，信上面表示他们的关系是有问题的。然后 Mora 在下午3:30左右开着他的黑色1996年产的 Saturn 出了校园。当天刚好由于暴风雪，大学的课程也已经被取消了。10分钟之后，有银行的录影拍到 Mora 从 ATM 取走了280块美金，监控录像上面显示只有他一个人。他领完这280元的美金之后，他的账户里面只剩下16块钱。他这16块钱没领的原因，好像是因为 ATM 当时最少都要提20块钱，所以剩下的16块钱他是提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去银行的柜台把剩下的钱全部都领出来，但是我想他可能当时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不想和任何人接触吧。 Mora 离开银行后，他在附近的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总共价值40美金的酒，总共是买了4瓶酒，包括有咖啡酒、爱尔兰奶油酒、伏特加，最后是红酒。这就解释了他车上为什么会有酒的包装。但是警方后来的报告说，当时在 Mora 的车上，这些酒的酒瓶都不见了，只发现红酒的痕迹。而且他并没有买啤酒，但是在车子里面却有发现空的啤酒罐，不知道这些啤酒是哪来的。然后在当天的某个时段，他还是有去拿爸爸的车子事故报告。 Mora 随后在下午的3:50开车离开了现场。他在下午4:30有查看他自己的手机语音信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使用手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目的地或者是离开的原因。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车祸现场的一切。现在我们回到 Mora 消失匿迹的3天后， Mora 的爸爸、家人与 Mora 的男友一起开了一场记者会，希望大家帮忙找 Mora 还有提供线索。警方在记者会上提出 Mora 可能搭便车前往了其他地方，并且说 Mora 当时可能是酒醉的状态，并且有轻生的可能。有一位男子在看到这个记者会后，意识到当时自己有可能有看到 Mora， 所以联络了警方。这位男子声称，事发当晚的8点左右，他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公路旁快速的走路，而且当时看到这个女生的地方离 Mora 车祸的地点大约是8公里左右。当时邻居报案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快8点，而且穿的衣服跟记者会上警察说的衣服是一致的，所以真的非常有可能是 Mora。所以警方也马上派人搜寻这个男人看见 Mora 的地区，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后来 Mora 的车被拖走之后接受了鉴定，鉴定人员发现 Mora 车子的排气管居然被塞了布料在里面，这样会导致车子排出的气体倒流，也会使得车子的引擎性能降低，燃油效率也会降低，更有可能造成引擎的损坏，所以不知道是谁又或者是什么原因要做这件事情。 Mora 消失的1星期后，他的父亲和男友被美国 CNN 的早晨节目采访，警方也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 Vermont 佛蒙特州。 家人这时候才发现 Maura 的失踪居然没有被通报到 Vermont 当地的警方，所以当地并没有人在搜索 Maura。 虽然失踪人口的案件通常是由当地和州警处理，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 Maura 失踪的十天后居然也一起加入了调查的行列，连同一些私人的搜寻机构也一起在协寻 Maura 的任何行踪。在其中一个搜索过程中， Maura 的姐姐在树林区里面的一条小路的雪地上发现了一条被撕破的白色女性内衣，后来这个内衣被送去进行 DNA 测试之后并没有与 Maura 的 DNA 匹配。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搜索都陷入了僵局，或者是掉进了完全的死胡同。在当年2004年的2月底，就是 Maura 失踪的不到一个月，警方将 Maura 车上发现的所有物品归还给了他的家人，家人也在几天后从一直住着的汽车旅馆退了房，各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只剩下 Maura 爸几乎每个周末都还是会回到附近继续搜查。也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可疑的线索，所以不小心闯入私人的领地之后遭到投诉。而 Maura 自从失踪后，他的银行卡或所有的证件都再也没有被找到或者是使用过。2004年的3月份，另一位叫做 Brianna Malin 的女生也在 Maura 消失的不远处，大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的车子被遗弃然后消失了。 Brianna Malin 的事件稍微短一点，所以让我快速的讲述一下，希望不会造成大家更大的混乱。 Brianna Malin 当时17岁，在2004年的3月晚上在离开自己打工的旅馆之后失踪，他的车子第二天被发现是被遗弃在一座废弃的房屋旁边。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 Brianna。 警方开始查找 Brianna 的下落，有人提供说 Brianna 被关在一间毒贩的房子里面，所以警方当然也去搜查了那个房子，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他。2006年的时候，有人说在 New Jersey 纽泽西州的 Atlantic City Casino 西洋城的赌场看见了 Brianna， 但是这也是无法得到证实。之后警方还调查了 Brianna 是不是有可能被一位连续杀手给杀害了，但是也没有结果。而且因为 Brianna 和 Maura 的消失地点实在是太接近了，只有100公里的距离，而且失踪的时间只差了大概一个月多，所以有人猜测两人的失踪很有可能是有关联的，但是警方到最后排除了这个可能。 OK， 让我们回到 Maura 的 case。 2004年的7月， Maura 消失的快一年半后，警方突然意识到当初好像不应该把这些 Maura 车上的证物还给 Maura 的家人，于是又从 Maura 家人那里将这些物件要了回来之后才进行了鉴定。很奇怪吧？也因为当时已经是七月了，雪都融光了，所以自愿搜索者又进行了大约 1.6 公里的搜索，这是在事故地区进行的第四次搜索，但是却是第一次在没有积雪的状况下进行搜索。警方其实最想找到的物件是 Maura 的黑色背包，当时呢并不在他的汽车里面。搜查了一天之后，警方对大众表示这次的搜索并没有决定性的发现。又过了半年，我们来到了2004年的年底，据说一位男子向 Maura 的父亲提供了一把生锈的很严重的刀子。这个男子说这把刀是自己的哥哥或弟弟，英文是写 brother， 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之后我会把他说成哥哥。这个男子说自己的哥哥有很多犯罪的前科，并且住在距离 Maura 的车发现的地点不到1.多公里的地方。男子据称他的哥哥和哥哥的女友在 Maura 消失之后 行为举止变得非常的奇怪。该男子还说自己相信这把刀有可能就是用来杀死 Mora 的凶器。看起来 Mora 的 case 是不是要翻转了？但是经过警方的调查和谈话后，这名男子的家属说他编造了这个故事，为了是获得调查的奖金。2005年年底， Mora 失踪的一年半以后， Mora 爸向很多执法机构提起了诉讼，目的是为了想要查看 Mora 的案件的档案，但是并没有下文。了解到这个案件之后，前警察局长还有一位私家侦探协会的成员表示，看来这不仅仅只是一宗失踪的人口案，这里可能发生了更不祥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到了2006年， Mora 消失的两年半后，有一个叫做 Let's Bring Them Home， 让我们带他们回家的私人组织提供了$75,000的悬赏，希望可以得到更多 Mora 失踪的情报，想帮忙解决这桩案件，还是没有得到有用的讯息。再来就是2006年10月，似乎又有了新的发现。搜查志愿者再一次的扩大了搜索范围，然后居然在新的地区不远处发现了一栋 A 型的木屋。我还蛮喜欢这种 A 型的房子，它非常有小木屋的那种 cozy 的感觉。Oh, sorry, 我离题了。发现这个木屋后，有人带着专门找尸体的尸犬来到了房子附近，结果狗狗突然发狂的狂叫起来，表示一定有尸体在这个房子里面过。狗狗拉着志工一路来到了房子里面的一个衣橱前面，开始对着这个衣橱疯狂的大叫。这时志工们知道这个衣橱里面绝对有尸体在里面过，于是警方将地毯割下一部分之后带回去做 DNA 的检验。而这栋 A 栋的木屋似乎就是当时拿生锈刀子给 Mora 爸的男子所称的哥哥的住所，因为真的就离 Mora 失踪的地区大约不到2公里的距离，太可疑了。可惜当时已经没有人住在里面了，看起来是一个被遗弃的房子。最后地毯的 DNA 检验结果到现在警方也没有公告给大众，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到底是什么。我的猜测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所以警方才完全的没有声色。因为警方调查一直没有后续，于是大众们开始自己猜测 Mora 消失的可能原因。以下都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的证实，只是我在网络上查到大家的想法。第一，有人猜测 Mora 是自动消失的，毕竟他是自己都打包好，连宿舍工作的地方好像都已经准备好，至少是绝对会离开一阵子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只是想要去放空一阵子，不是想要永久的离开，只是车子出了车祸之后打乱了 Mora 原本的计划，最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 Mora 永久的失踪。当然有人觉得 Mora 一定是遭到了不测，而且绝对是那个持刀的犯人所做的，因为一切都太刚好了，刚好住在附近，而且 Mora 也是在走路的状态下不见的，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那个歹徒遇到，然后遭到了无法想象的后果。再来是我觉得最离谱的一个猜测，就是有人居然觉得是 Mora 爸爸自己做的，因为他对 Mora 撞车的一事感到太生气了，而且更有人说 Mora 排气管里面的布料就是爸爸塞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爸爸觉得 Mora 的车子实在太旧了，然后想要 Mora 的车子真的坏掉，这样 Mora 就会换一台新车。但是有人会不愿意自动换新车吗？为什么要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法？还是他有另外的目的？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是爸爸做的，因为到最后好像只有 Mora 爸一直是搜索最频繁的人，这样实在是太不合逻辑了。 最后有人猜想 Mora 是自愿消失的，而且他真的搬到了，因为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19年咯，我们都还是没有任何 Mora Mori 的去向。他说不定真的已经成功的改名换姓，正在过着新的生活呢。你们觉得在 Mora 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觉得他是自愿消失还是被消失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影片通常会在3天之后才上 YouTube，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所有的案件、影片或照片，所以想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